老师有时妄念纷飞的时候，但是有时候有警觉的时候，那个了了凝之，那个可以，那个念头那个妄念不影响不理不理睬，哎，那个妄念那就算那算无念嘛。那我妄念有时候那妄念
不相干了，你别说了，不相干。你要是
说
你要说你的问题，可能你我也能听懂。你要说你是说佛性，你这不相干。你说的是了了分明，就是知道妄念，这是你讲的。你把最重要的忘了，这是第二句啊。第一句是一念不生啊，你这把一念不生就忘了。一念不生，恐怕对一念不生啊有误解，误解为像石头木头那样断灭。那他也一念不生，说的是那什么，像石头木头那样一念不生吗？不是的，我这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是
就是这个说不断灭的，
石头木头那个他根本就没有，他不会明明理理的在。这个是有，他那没有心呐、啊，这个是有说的心呐、啊，心态啊，这是有心态，但一念不生，你把一念不生给忘了，你就知道妄念，妄念那都已经起念了。我们说的是不起念的，
起念那是他要了了分明啊，不断
灭、
啊。
不起念的念心体，这叫无念心体，不起念的，这就是佛性。
他起念的也是他了了分明、啊。起念他也不断灭，他从来也没断灭。
你为什么先说不断灭啊？但是第二句我不告诉你，第一句是一念不生啊，然后再说不断灭了。你为什么先说不断灭啊？第一句是一念不生，你注意一念不生是重点，然后解释一念不生说了了分明，不像石头木头那样是这样说了了分明，这样说他没有断灭，这样是先有了一念不生，然后说不断灭。你为什么先说不断灭啊？
我意思是说，那个妄念起来之后，那个妄念不危害是算无念。
那是一念不生吗？我们说的是一念不生啊。
嗯。
我们这第一句告诉你，第一句是一念不生。你要在起妄念的上做什么文章啊？我们现在讲的是佛性。
嗯，好了，谢谢老师。
哎，师兄。就是您刚刚想表达的意思、
嗯、表达意思有时候我现在我们是这样，有警觉的时候，不要警觉的时候妄念也来，妄念知道妄念来也不理睬他，妄念那个当时他是虚妄的嘛，我们就让妄念那个是那个虚妄是不理睬，那妄念不危害念头，那个思想不那个念头不危害，是不是等于无念？是等于是不是等于无念？是这样，可能我说话那边听不大清楚了。
哎，能听到。
等于无念有什么意义啊？等于无念就怎么了？等于无念就算修成了？不等于无念就算没修成？它等于无念和不等于无念有什么具体意义吗？在你实修中，有在实修中有什么意义吗？追究它等于不等于无念，在实修中有意义吗？
哦，这个是没意义。
没有意义，你说抽这种闲心干什么呀？
哦，可能这是我的错。我以为那个以后那个知道是无念是无害的，不管他念就让他念，那个妄念就要跟他妄念，让他妄念。我以为大家算无念。
算无念就怎么了？不算无念又怎么了？那个算不算有什么实际意义啊？对，就那个算不算有用吗？
那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又理解错了。
嗯，
我理解错了。
哎，不是，这个其实
根本就不是理解错不错的问题。
这个妄念断的时候，不就是一念不生吗？师兄。
那是那是的，妄念断了了了，那个人那不断灭，那个。
不是啊，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师父刚刚给您指正的。
那个知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不断灭，那知道。啊，谢谢老师。应该是我的错，应该那是打妄想。
师父，这个是沈师兄的一个问题。他说，国庆节满三年，就打坐已经满三年了。他说，那个，主师说啊， 满千座不要坐了。他说他打习惯了，都是睡一觉醒来就打坐，不打坐就失眠。现在还是每天打两坐。他说他接触佛法20多年，唯一的好处就是每次做噩梦的时候就会念佛，醒来后就很清静。他是按照南怀瑾老师说的方法念佛的。
你说这话我都听到，怎么了？
他是说看您说念应该是南无阿弥陀佛，但是他可能只念了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儿，所以他想问要不要改。
哎，可以，他他念的最熟的最顺的那个念法。那适合他就那么念都可以啊。
师傅，我们最近在看啊祖师文集，也在整理，是准备把祖师文集再看一遍啊。就是发现我们在整理这个老人的文集的书单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也是师兄们的疑惑。赵普老当初给咱们的三祖的文集起的名字叫佛法修正心要。现在呢有师兄的疑惑，就是说当初赵普老提这个字的时候，这个文集应该不是老人的全集，所以他说后面出来的书不应该叫佛法修正心要。我不太认同这种看法，所以我想不知道这个应该老人的文集整体是不是就应该叫佛法修正心要，还是说要给它剥离出来。
我还没听懂呢，剥离干什么呀？
这个是。
这个说话的这个重点意思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剥离啊？咋回事啊？
重点是师兄他们认为当初赵普老提字的时候，比如说大手印浅释，他就认为这本书不在赵普老提词的范围内，所以大手印浅释不应该叫佛法修正，就不应该叫佛法修正心要，他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
所以我也想问他为什么。他们的意思是说当初赵普老提词的时候没有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就不应该归进
来。赵普老提词是针对元音老人的思想说的。大手印不符合老人的思想。
对，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也不认同他们的说法。但是这两位师兄他俩学历挺高的，都是博士啊，各种的那个考霸王学霸之类的。他们就认为这个当初老人。
是不是他在他的专业范围内讨论老人的著作呀、啊、他们要搞个论文或者什么这样的。要是就是在他们的那是他们讨论的内容。
啊。那倒也
就是从学术的角度讲的。
对，他是从学术角度。
他自然有他的道理。他那个他的学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跟那个学老人的书不是从学术的角度。我们是从修行的角度。我们认为赵普老说佛法修正心要不是指的那几篇文章算，那几篇文章不算。是指的赵普老认同元音老人思想。
好。
这是我们的认为啊。
好。这两位师兄他们是从学术的角度就要。
那么咱就不插言了，咱不是当学术去研究的。学术是他们专业的他们的专业，那他们的活，我们不去介入他们的活了。你不是说他们都是什么研究生吗？是不是他是文学研究啊，或者是一种什么古思想研究啊，是不是有这一项？我不知道，这是他们研究的内容，不是不知道。
这个倒不是，这个是请他们过来，我是就是我们这边准备把老人的文集再好好的再归纳整理一下，就按单行本这样的，所以把两位师兄请过来，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参与进来之后，他们两个提了这么一个看法。这个他们俩是这种看法，我一个看法跟他俩就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暂时把它搁置。
你是请他来不是因为他了解老人的思想，而是因为他文化水平高。你这个思维有问题啊。你知道吗？你知道你这个思维有问题。你知道不知道？
是是。
我们是以认同老人的思想为准的。
嗯。
他不是水平的高低，你要说文化水平高低，六祖大师就不识字。认同不认同六祖大师的思想啊。
嗯。好的，师傅，我明白了。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刚才我刚才也在听之前那个师傅跟另外一位师兄的开始关于一念不生的一个问题。嗯，
这边小
啊，
不过你说吧，不要紧，我等一会儿让他们翻译翻译。对，我听不很明白，你声音太小，你要是能力那个迈近点说话他就好了。
嗯，好好，那我大点声音。
你现在声音不小了，力那个迈那么远，那不是个好习惯呢。你看，你看，在电影上，你在这个电视里看那些歌星，他拿那个麦子离嘴多近呢、啊？
好，那我知道。
不离那么远，离那么远，听他唱也不好听，你知道吗？别离那么远啊！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离麦比较近了啊。嗯，我是因为刚才哈、啊、还没有开始问答之前，就在听着，就是师傅对刚才那位师兄开始的一念不生这个问题啊，在这个问题上。嗯，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挺模糊的哈。我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在我比方说我此刻在说话或者干嘛的时候，我会特意性的把念暂时断掉，我把它想成是一念不生，这时候我还会特意的去体会一下它，因为我这时候是看得见所有的东西的，我能感受得到，这时候其实我已经我就在想这个地方可能我是不是不对的哈。当然在我感受
不对的，多试了，你多试了，别去那样体会
了。嗯嗯嗯嗯，好。那我老是错过它，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错不过去，它就在那，你就是要不要它，你都你跟着，你不是光找不到呢，要是找它找不到，你赶它赶不走呢，不仅仅是找不到，还赶不走呢，你赶不走，别去那个，别想赶走它了。
那我特意的来一下，是不就是我的多试了？
多事啊，我不就说你多事了吗？多事啊。
但是你说我都已经快签字了，可是你刚才说的这种东西我为什么就一直不能体会呢？
哦，那你这样就个你多试一下，家长你多试一下能体会到吗？多试一下吧。
我
能体会到吗？
我能体会到一念不生啊。
你不是说你体会不到吗？刚才，现在能体会到吗？
不是还要两两分明，还要两两分明吗？那一句我又如何去体会它呢？
哎，那个一念不生是个石头吗？像石头那个木头一样没有心呐，是那样吗？是那样不是？
不是啊，
那不是那不就两两分明在吗？那还用另外再找一个另外一个两两分明啊？像石头木头那样，它不了了，它有的不在。这个了了分明说它在，它就是存在着的。虽然一念不生，但是它是存在着的。这就叫它这个不断灭，没断，它存在着，这就叫了了分明。
嗯，那么说，它就一直在的呀？
什么？
从来没？
应该什么？
它就一直。我说它是一直没有断灭。
当然不断灭，那不就是说的这个吗？这就了了分明，就这个意思吗？就说他不断念、啊、
那这个倒是挺容易体会到的。
这不就是说的了了分明吗？你把了了分明换你的词说了，挺容易体会到的，这就是说的了了分明。
嗯，老师，我觉得我还是
了了分明，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意思。那你刚才说的哪个意思啊？挺容易体会到的，就这个意思。这了了分明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你不说话了？
嗯、哦，我听着呢。
听着，不同意我再说吧吗？
嗯，不是、啊，是我觉得好像我自己觉得，我就觉得我自己是这样就是对的吗？
不牵涉你的对错，那了了分明，这不是你说的呀、啊。这不牵涉对错，哪有啥对错啊？你说这对是啥意思啊？你这个，哦，你是这个意思，那不叫了了分明的，你这是这个意思？
嗯，没有，我是想的是， 那我只要是我想的是每次只要是我起就是妄念起的时候我就断掉它，嗯，然后就是啊，当然就没有然后了嘛。
这不是另外一个问题吗？你讲的是观照啊，那个观照和什么是了了分明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一个心情的什么状态，另一个呢是我们的修行怎么操作，一个是操作，一个是状态，这能混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那存在的状态。你说这个断掉妄念，那是修行，这是两个不同的事。虽然两个是不同，都是好事，它也不能都一样啊，各有说不同啊。一个是说状态的，一个是说怎么做的，这会是一回事吗？你有不说话
了？没有，我在听着，我在想，我平时我是。因为你有一个之前提到的那个三部曲哈，第一部那个方法、就是。
哎，你先停，这个你现在说这个跟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问题已经不相干了，对吧？你别混在一块说这俩事，你现在说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另外一个事叫观照，你说的是观照，对吧？我这么说。
是的，我把这两个事情。
对，前头的问题已经是就是。不牵扯那个了，不牵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概念了啊！现在咱们说观照，你讲吧。
观照，我的想法就是，我就是每次我体会到，我感受到哦，我又起妄念了，我就直接来断它，之后就干我自己该干的事情了。我平时是这么做的，但是我的理解是，若是我没有这个断的能力的话，
别假设。
就是
你是假设没这个能力的话，别假设，不用假设。你说断不了，你就断不了；你就说你根本就断不了，就说断不了。不能假设要是你没能力，真不假设。说断你就能断，这个事就解决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说断那是说，我根本就断不了，这就怎么能断得了？这就成这问题了。这是说操作，说动作怎么动作的。这不是讲理论的，是讲实修的这个地方。
这个是可以断得了，当然起了之后。
对啊，断得了就照着你那个能做到的那个去做，这就叫观照。
好，谢谢师傅。其实我本来想问那个一念不生的那个问题，但我
好像那你看你又牵扯这个，不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我就是
说观照的时候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概念都忘掉了，不要管它了，等于没听到我。会操作就解决问题了。
好的老师。
当然愿意联系那个的不是你自己，习惯于联系那个，这个观照说的是不是一念不生啊？这样联系这个有用吗？这样联系干什么用啊？
我不知道别的是。那个师兄的想法，我的
这两年人多着了，不是你自己。
是的，就是想觉得我是不是体会到了，不是为了想明心见性嘛？我还在求着呢，所以又出现那个妄想了。你觉得啊，我那段，
我听到的这么问的都不少，不是你自己。
好的，老师，那我。我再继续好好关照吧。好，感恩老师了，我的问题就完了。
齐老师您好，就是我现在是打第六印第三轮的那个二印，然后就是刚打二印到现在九天了，一直在拉肚子，我想问这正常吗？
这种现象是可能会出现的，但不人人都不是完全一样的。
二印都打完了，打到三印，哦，没问题是吧？那就好。
这本来也是好事，换肚皮嘛。
哦。
但是呢，不能跟有病混淆。如果是有病的话，你应该看医生了。
我就问一问，有没有人也像我这样症状的？
人人都不相同。这个换肚皮是个好现象，你想。但是我们说的是没有病的情况下，你比如你痢疾了。这个那是病，所以有病是应该看医生的。
好的。
医生说你没有病，你还是拉肚子，那就没关系了。医生能说你没有病，你这拉肚子就不是毛病。
嗯，好的，谢谢师傅。
是好事。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我没问题了。
哦，用现在的词说吧，就是说你在医院的那种设备上能检查到你没有生理问题，就是你的生理指标都正常，那你这拉肚子那是宽肚皮的好事。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因为要是有病，它不仅仅是个拉肚子，还有伴随着别的症状出现，你把体温啊、血压呀、各方面都会有反应。
我就是其他什么都没有，然后家人都很正常，就我拉了9天肚子。
灌肚皮是好事。
嗯，好的，谢谢师傅。
就是我这两天打坐吧，就是刚开始前念的时候，因为在家里头，这可以出声念的还挺好。然后待会儿念的时间长了，就是默念了，还知道在念，就是没有声音了。然后等到后影快下座的那会儿，就是不念了，就是感觉坐着特别舒服了。那会儿是，有时候能提起，有时候不提。您觉得这个是提还是
不行？提，咒语
还是就要提？
提
是吗？哦，那就这个问题，好，齐老师。
我们修密的呀，不是修禅宗的禅定，不是修淡定的修密，主要是咒语和咒语。你咋能？你在那像禅宗坐禅那样，那还是上新中心法呀、啊？新中心法是密法，不是禅宗的坐禅。
哦，那还是就是让他不断。
重点是咒语和咒语，修密是这样的。重点在咒语和咒语上，其他的要求都不高。你比如坐的姿势啥都不要求，但是你要是修禅宗的禅定，对你那个坐姿非常有要求，非常高。它不仅仅我们说双盘就行，说太简单了，七支坐嘛。七个地方都得注意，
是吧？哦，
那我们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考虑七支坐法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修密的，我们的重点不在这儿，我们的重点在手印和咒语上，各有不同的修法。你只要是修密的，你就不能不念咒，
是吧？哦，主要是那会儿
你刚才说你坐禅定，那打坐那是禅宗的禅定，修禅宗那种禅定呢，你那个坐姿啊啥还不一定对的。
对，
他得先学会那个，然后他再去修禅定。先学会打坐那个知识，先学会。我们根本就不讲究这个，所以重点不同。我们重点在手印和咒语上，你哪能不念咒啊？
是吧？就那会儿可不就啊，但是默念也行，就是金刚尺的话，
那不是怕累着你吗？那不叫默念，那叫心念，那耳闻听到的。
耳闻。
心念
什么？
默念是口念。我们说这个心念什么是心念，就是你就不累了。
不累啊，对。但是有时候会昏沉的时候，或者就是前两天总是
啊，你把那个昏昏瞌睡了，那个当成心念，那可不是啊。心念什么可不是睡觉吗？那你根本把睡觉当成那样，
是吧？那相对于来说，还是就是上座之前休息好了，或者就是。
啊，对，你就睡足了再做，就不瞌睡了。
对对对对，所以在家里的相对起的稍微晚一点，然后打坐的时候就精力比较好，充沛一些，是吧？
精力好，他就不昏沉。
嗯，哦，那还是保持一下那个好的休息也算哈。
当然了，休息不好，打坐也打不好。
是，我就前几天就有一次，就是总是打嗝，然后。
那个没关系的，不要在意他，
不要在意
他，
那就是打也是随他打，然后打完了以后再继续念咒，因为打嗝的时候
还是不管那个事了。你说这个话说的是不错，但是这样算还算管他了，根本就不考虑那个事儿，这不管，这才叫不管。我给你打个比方吧，你进你家门的时候，左脚先进去，右脚先进去了，忘了啊？
对，
忘了吧？那就叫不管。就那样不管了，别去考虑他了，根本就没有考虑过，那你就不管。
哦，是我也是那样没有。
别在意了，别去考虑他这个事了。
哦，对，那他这个打嗝也是影响打，就是打坐，因为你念咒的时候。
不就是说你不要管他了，根本就不碍啥事，就是别理睬他打嗝的事了，不理睬那事。
是吧？
就跟呼吸一样了，那呼吸你管过？就跟呼吸一样。
嗯。
齐老师，我就是我在这个新中心这法本上有一个备注的第三条，就是前半句，我就是我给您念一下，就是若不得定，加修第三音，就这若不得定，就是以多少作为界限。
这句话你说没听过吧？不管他了啊！越在这做文章越最差劲，不要管了，不加第三音，不管了。
可以，好，不管他啊，不理他哈。嗯。还有，我再问您一个，比如说我要加做的话，
哎，你还有半句没说完呢。
后半句我倒能理解，后半句我倒能理解。后半句
得定加第三音，你不这样理解吗？那是对狂乱的人讲的，你不狂乱，不是对你说的，这个话不是对你讲的，那是对狂乱的人，
哦、
对他们那些人讲的。
哦，有可能我想多了，因为我刚。千座刚做十多座，有可能我想多了。嗯，那没事。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比如我加座的话，我加座，他有时候因为我加座的话也是勉强加座，就是如果万一加座加半截儿，就是做不做了，这个可以那么做可以吗？
听不懂。
就说不到俩小时，就说不到俩小时。比如我加座，我准备加座，我感觉就是没事儿，我加座。万一这会儿要他要有事儿了，就是说不到俩小时，这个
可以吗？那你那个不要说加座，你主要哪一座？万一他有事了怎么办？
我那主要那一座我都规定的没人打扰的那时间段。
那好吧，加座也到没有打扰的时候行。
行也行，那几乎我就从我的时间段来说就加不了，呵呵，就只能就是一天一夜。
加不了，你这免加多也不能免钱啊，免钱加多能行啊？够你结果能够俩小时再加，不够俩小时你干脆就别加，新中心法修不够俩小时就可以不
就
别进去新中心法手续。
就做就必须做俩小时。
习惯。
哦。比如说加座，我认为就是说断了应该没事儿，我是这么哦。
什么断了没事啥意思？加座不存在断不断的问题啊。
就是不到俩小时，我那意思。
那进入计划就不能不到俩小时，不管你是不是加座。
哦。
别养成不到俩小时习惯。
好嘞，知道了。
不到俩小时，不够俩小时就不要修新中心嘛，不要接新中心手续。没那么时间段就不要。
哦、
当然，认为有那个时间段，中间可能有干扰，这个不包括在内。我就说，你就别计划，计划不够，就别计划这个。你说我能遇到特殊情况，那可能会遇到，遇到也没关系。你不那不包括咱说话内容。
啊，行，知道了，齐老师。
计划不够，那就不行了。在你的计划里，它就有不够的情况。就我们计划里没有不够的，除了偶尔遇到特殊情况，可那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就怎么样了。
是，知道了，明白了，哦。
老师好，
好，
那个我有个问题，就是我每天就是保持这两小时就不断，然后我还能加座吗？我比如说我想多加一座，我打二印行不行？然后我早晨把四印打了，然后我有时间我把二印打一下行不行？
加座是这样的，如果你修四印的那六天里，任何一天你要加座，第二座就是第二印。
哦，就那个
如果还要再加，在当天还要再加，从第三座开始只加四印不加二印。
哦，只加四印啊。
我你注意啊，这我前头那半段话你没听啊。如果你是这六天里，不论你哪一天要加座，六天四印，第二座就是第二印，这个话你听见没有？
嗯，知道。有一天是二。
我是说从第三座开始，第二印做过了。
嗯嗯，
那只加四印不加二印。
哦，这意思。
也就是一天就一个二印，就这个意思。
嗯。哦，这明白，这明白了。
那要是修二印那一天呢？那加座只加四印不加二印。
哦。
修二印你做过了吗？你看。
对对对对对对对。二印的目的是，
没有目的，不加目的，这就说的规这个规定。没有目的，
哦，
不要讲目的，规定就是这样的。
哦，幸好我问一下，那个我还有个问题，就比如说平时我关照的力量 他以前禅宗半刻的力量贼大，就一棒下去，他那瞬间他就不打妄念。可我那没人棒喝我的话，我应该怎么去提起那个力量？就自个就
你说的是啥时候？你说的是啥呀？
就比如我下座以后吧，就平时干活的时候，
妄想来了就截断他，不跟他跑，
不跟他跑。有时候，跑很久，
那他就不跟他跑了吗？就这
样。嗯，对。对，如果能觉察的话，马上断那是非常好的。
对啊，对啊，这样断了、
嗯、
都是，这就叫观照。
嗯，对。那时候断了，这心里还有一个劲儿，说不出的那个劲儿。
你说断不了，断不了也要断。
嗯、断不了，使劲
断。
断
不了也要断。
啊，
再断不了再断。
啊。啊，对对，反反复复就那个什么，
对呀、啊、对呀、啊，这种不是就是修行吗？坚持断，
嗯，坚持断，好，谢谢老师。
哎，师兄，对，您的问题现在已经帮您放在屏幕上了，您看，
谢谢，我看到了。对，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 是一样。
那个屏幕上写的那个并不是他问的，
啊，
屏幕上写的呢，他那个认识是有问题的。
嗯，
你想。古时候禅师教徒弟都是棒喝，那是师傅的加持力，凭什么这么说？谁说那是加持力的、啊、是吗？
不是
就是我想知道轮回的力量是啥呀？
轮回的力量就是妄念纷飞。我也是捡了一个词来说的。
那好吧，我用另外一个词说你这个轮回的力量。穷究导月是如何、
嗯，
穷究导月，这不就轮回力量极大做的这个怎么样啊？
嗯，左右
照样，墨教知道的就是加上角，照样不会有影响。轮回的力量极大什么呀？
啊，
照样了不可得，
照样了不可得，
影响不了什么。
嗯嗯，是。清秋导月是如何？
不是这种加持力的说法是错误的。
嗯，对，
这种力量是加持力，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嗯，
这个说法是怎么能算他加持力啊？当下打断他的妄念，那算加持力啊？
啊，不对，不对，不是。
对，这种力量是加持力，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
嗯，对，咱修行反反复复就是要断
这个妄。你为什么说棒喝是加持力？棒喝是加持力，这个说法有问题。
嗯，棒喝是不错。
棒喝是打断的妄念的那个力量，那算加持力吗？
不算，不算，不是。
所以加持力这个词，你这个又说成是棒喝有问题的。当然，也有你的道理啊，这样说呢也能解释出来道理。
我感觉就是那是师父他给你一种力量，那也是一种外力的加持。我就是这么认为。
哦，
我觉得
这么认为的，那是打断你妄念的。
嗯，对对，就是忽然之间打个响雷，嘣一下，自个也会愣神一会儿。那外力的一种，有一种，
所以有你的道理，好吧？那你这样说就这样说吧，也行。
我知道是错误的，就是我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愿力，那个愿力的如果发起来，平时就是我们回向那个也是愿力哈。我们最后回向
愿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求因果，这不是愿力是啥呀、啊？
这是愿力。
每座都祈祷这样祈祷，还不是愿力啊？
对，那是愿力。对，老师，我如果每天这个当把这个最后那个回向当成那个念佛号一样，每天念它好几万遍，那行不行？
是这，我们没有提倡这样。你讲那个佛号念多万遍，那是净土宗的提倡啊，净土宗那样提倡的。我们这个说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因果，并没有提倡你整天念诵啊。
哦，我感觉天天
提倡你整天念诵，再加上我们不有咒语吗？也没有提倡你整天念咒啊。
哦，都有它的作用，
各有不同的要求吧。
嗯，对对对。对，我看有地方是这么教的。
叫啥叫念咒，整天就坐下念咒。
嗯，坐下
有这个，但是不是我们呢、啊？不是我心中见法，不是心理法系。别的修行法门有天天念咒的，有这个事儿。
嗯，对对对，就坐下使劲念，就那巴拉巴拉，就是有空念。
没要求你就再坐下就念咒，
坐下也能
念。没要求你再坐下就念咒，也没有禁止你再坐下去，这两样都没有。
我就很活泼的，不是死的哈。这坐不是拿来摄心的吗？那下坐以后肯定那心乱飘，拿坐来摄一下也挺好嘛，对不对？
那你就念，那没关系。但是呢，并不是要求你念，不是心中心法里的规定，适合你就来，你不能推广。别人不适合，你不能推广这个。
哦。季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妄念的话，它有时候很模糊，就是觉得觉察力提不起来。那个就是，他如果能很清楚的认知，那到底什么是妄念？他一来了，自个就能发现，然后马上断掉它。
什么是妄念？这样说，那我跟你简单说妄念，最主要的妄念就是贪嗔痴慢疑。
贪嗔痴慢疑。
贪嗔痴慢疑。
贪嗔痴慢，那个是比较粗的，我们能觉察出来。贪嗔痴慢，
简单说贪嗔痴，那就是妄念。什么是正念？就是戒定慧，就是正念。
戒定慧。
妄念是对，就是针对正念讲的。
对对，感恩老师，我这依照这个对照的话，我能加强这个，就是马上断掉他那个觉照力。有时候跟他跑老远了。一返回来感觉哦都跑老远的，那个就已经跟他流浪了。
跟他跑阶段的。
在这个地方我还有一个问题，我问一下师傅啊。师傅，刚刚开始修心中心的师兄，他们可能经常会问到一个类似于陈师兄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说哎呀，我做下方面太多了，我是不是要一直持咒？对于初修来说可以这样做。但实际上咱们心中心的坐下正修，坐下是正修吗？坐下其实关照。对，我想问您这个。
关照有专门的书啊，你那都有。他不知道啥是关照，你给他一本就瞧瞧。
好。
我是打了100多座了。我觉得这个法确实挺好，就是说平常我这个心清净了很多。改变挺大。我想魏魏老师就是说在坐上是不是这个妄念越少，这说明这有效果呀，就是打得比较。
我不在这辨认效果，不从这辨认效果。实际上、你以为妄念多妄念少，那是你发现的多发现的少。早就是妄念纷飞、但是你没发现，那不算妄念少啊。所以你别拿你感觉到的妄念少当成效果。你的感觉不可靠，因为你发现不了有妄念。
但是现在觉得这妄念，
现在能，当然了，你打坐了有定力了，能发现了。能发现了也是好事，你不要操这个心了，不要管坐上，只管持咒。坐上，你手给你接好了，只管持咒，别的一概不用考虑。什么妄念多少，管他多少干什么？不用操他的心。
他不是越来越少，最后没有了，就安然入定了吗？是这么理解吗？
不追求入定，不管妄念多少，只管持咒嘛。好吧。
那个观照，其实就是断妄念，了了分明。
观照并不是断妄念，我们是把断妄念搁到观照里头了。不观照，观照不是看见的意思吗？那个断三看见的，观什么呀？照什么？照哪儿啊？照佛性啊。
如
土光反照诸体。佛性没现前，我们不说断妄念，做什么呀？你佛性都不现前，佛性现前了，有时候他会走坐，妄念一起，乌云密布，我令他再现前，这就是观照，这才是真正的，说的观照，这才是真正的。但是没有见佛性的人，那你咋办呢？那就说断妄念就是观照，这是后加进去一个断妄念说观照，实际观照说的是看好佛性，别让他丢失，这就叫观照。
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不就是佛性吗？
啊，你看好他就是关照，看着别人的就这就关照。
哦，那我也看到了。哦，那明白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看那个，
你是不是修心中心法的呀？如果不
是
的话，我的话没有参考价值。
是是，我打了100多座了，千座100多了。
哦，你说是两轮打完了？
打完了。
好吧，对，不能坚持完千座，能打完千座，不会
这个没问题。
哎，好吧，好吧。
哦，我刚开始想打这个，我觉得特别好，我就照着5年打吧，不是说3年嘛，多弄2年的。
也可以，多打点多打点。
对。他那个连那个身心都那什么，身体也好了，身体比以前也真是好多了。嗯，
实际啊，佛法的任何一个法门，包括念佛呀、参禅呐，任何法门对身体都有好处。但是呢，由于人们的要求无止境，总觉得不够味儿，还想好的少，就觉得哈没有什么效果，得这么说，没什么效果。
嗯，
实际上对身体健康都有好处。
嗯嗯。
我要求太高了，达不到这种要求，这就说明效果。
嗯嗯，还有就是，我以前也是念过别的咒什么的，就是，咱们这个好处在哪儿？就是让你结上手印，盘起腿来这么念，这个就是把这个各种都束缚住了。以前我念咒的时候，有时候逛上街念，或者说散念都是，效果也有，但是有限。
它也会有效果，但是没有这样效果强吧。我们这个力量很大的，那个力量很大嘛，
对，
都会有效果。
是，尤其刚开始的时候，那坐着太难受了，那真是有点坐不下去的。但是做完了就很舒服。
那你应该那就战胜了自己就好了呗。
是是。那还有个问题，老师，那个，我看那赵州茶师那个12时辰歌，他平常他写的12个时辰，就是早上干什么，晚上干什么，我看他写的也就是什么我衣服破了，隔壁的驴又吃我这个麦子了，还有什么东村的黑老五也不来供养我了，他这不这妄念这不这么多吗？他这怎么是修行啊？
他那是悠写人间的，你看这个，他就是那样写写而已，实际上就是那么回事吧。你不能认为，你不能把他当成修行。
哦，那他写这
修行是对我们讲的，对他你不能说那不能称为，他还需要修行啊。
他不需要修行，他写这个对我们的后学有什么帮助啊？
人家就体现一种思想。帮助帮有帮助，那咋会没帮助啊？那个就接近他的思想就是帮助，禅宗那种无拘无束的思想体现出来了，体现的非常好，淋漓尽致。
就是说这些事儿都有，但是他没有，就是没有怪，是吧？嗯，
对呀、啊、对呀、啊，那是一种表述嘛，黑黄老什么供应不成江的来放驴吃我堂前草。这都就要我们说，这都是说俏皮话的，就就是一种无挂碍的心情呗。
嗯，好好好，明白了，感谢老师啊。
师傅，我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困惑啊，剑或断了，那个身剑肯定是先就破了呗，他不会再执着这个身体好坏了吧？
你说这个呀，都是一下说到底了。
嗯，
这样说，执着松动了，执着减弱了，后来执着越来越少，执着越来越少，到最后，这才是你说这个，它都有过程的呀，它不是一下子就到了。
啊，
老师你好，是这样的，我是刚加进来的，然后就是我之前是皈依过，但是一直没有修咱们那个心中心法，平时我修的也不好，我也是断断续续的。但是我生活中呢遇到一个问题，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讲吧。
嗯，啊，就是我呢，就是离异嘛，然后谈了一个对象，然后，他母亲呢，就是会跟人就是看这些看那些，就是那种嘛，比如谁家有什么事儿，他会跟人看，然后跟人解决。 然后我觉得他受他母亲的影响挺大的，他们一家子都是喜欢拜什么，说是什么王母娘娘了之类的。因为我学佛，我觉得我有些东西呢，我想是靠自己去扭转这个因果嘛。但是他有点事儿，他就要去拜这个王母娘娘、拜神、拜仙儿。我总觉得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就是很有冲突，经常遇到事儿的时候，我俩说不到一起。但是他这个整个家庭都在信这个。
你说不服他，他说不服你呢，他也说不服你，说那你们都不是，就是都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就算了，别勉强了。
嗯，是我也是在这么想，然后遇到事他就一说了，就是他命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的人，天生就是这样的人。我就一直认为就是因果关系嘛，就是境随心转，心随境转嘛，然后可以改变。那看来我俩还不是一路人，是吧？但是我觉得我俩共同特点就是他也挺善良，就是他这个格局有点太小，就被困住了。
哦，
我跟他
说，你
说
的是很善良，你就弄这个人，你认为他邪恶呀？现在啊，邪恶就不是外道了，外道就是善良的，但他不是解脱的。他是善良的，但他不是解脱的。要假是邪恶的呢？邪恶的那不是外道，那就叫邪魔，不就邪魔外道吗？那就是邪魔了。
嗯，
入魔了，那就是邪恶的了。外道是善良的，但是他不解脱，不求解脱。
对，他不求解脱，但是我想求解脱，然后他还有点嘲笑我的感觉。
他不认为你这个对。
对，他觉得我这很幼稚。然后我觉得跟我人生终极目标是差的挺远，然后经常就是很纠结，就是这个事儿。看来我就想着
勉强，都不一路人，你能勉强？你不能勉强，勉强不了。
我就想着他能不能把他引导到我这个。
那他还想把你引导了呢？能引导了不？你不是一路人，勉强不了，勉强不得。
嗯，对，您说的对。
他也没有引导了你啊，你不听他的，他拿你没办法。你不听他拿你啥办法，他也没办法。
嗯，是。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就是孩子的这个问题，就是由于我离异嘛，然后这个孩子跟着我，然后从小就是也没跟他父亲在一起，然后被我带的可能也没带好，就是现在孩子呢也是16周岁了嘛，也是青春期，打小也就不好好学习，不爱学习，现在就是跟人也不爱交流，就爱玩游戏，然后总觉得在游戏里有朋友，现实生活中没朋友，因为他的沟通能力有点差，跟朋友之间相处，一处的话就是他不会好好说话，别人很烦他，然后现实生活中就没有朋友，然后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是怎么办。因为现在我
刚才还说了，刚才说了，现在你换了角色了，照样是影响不了。他不是你的私人财产，你照样影响不了。你们也是，也就他有他的独立性，他不是你，他不是任你拿捏的。算了啊，你别过分了，别过有过分的切合实际的想法，没必要。他有他自己独立人格，你能勉强他吗？
对，我想尊重他，但是我又觉得他这样不思进取，又担心他未来没法好好生活，没法跟人交流，怕他进入一种没法自立的一种状态，我很担心，很顾虑这些事儿。
那是啊，那他就依靠你惯了呗，他也不愿意自立了，因为你的原因他不想自立了。
嗯，那我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做最好？
他多大年岁了？
16周岁了。
还不算太大，那你还得照顾他了。要他成了家你就放手吧。他成家以后你放手吧，你别管他了。
是，所以现在因为我在北京，他在老家嘛，然后现在我也想多关心关心他，多给他一些情感的支持，不再像以前那样啊批评他了，光看到他缺点，我应该多看他优点。但是现在因为也不在跟前儿，所以我觉得对他影响也挺小的。我想关心他，说实话，除了金钱的，给他提供
生活
费。你说在16岁不该在学校上学了，在农村上学？
他回老家，他在老家是河北邢台的嘛，我在北京，他在老家上学。
邢台在邢台上学是不是？
对对。
对呀、啊，他是上学的年龄，应该在去在学校学习啊。
他在学校
年龄没那个机会了，没有学习机会了。
对，他上几天，然后他就跟同学关系处不好，就不想去了。
他那总有办法的，也不用你过于操心。
不用过于着急是吧？我还在北京踏踏实实上班，然后他在老家。
北京的学校教育质量多好啊！你就在老家上学干啥？我很奇怪，你都不考虑这学校的这个教育质量吗？
啊，我是这样的，然后在老家上的私立，他有机会考大学，我想让他有了机会来考、
啊。在北京考大学，你认为反而难啊？更容易了呀。
在北京不在北京考不了大学的，
为什么？
是北京户口，不是北京户口，只能回老家才能上。
哦，那就是不好办了。实际上，要是在北京，要假如是北京户口的话，在北京考大学比在外地容易得多，它不是难，更容易考了。
对，他就是在北京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想让他有个学历的提升，就回到老家。
好吧。
就是现在我在纠结，其实我是回老家，多尽可能的去影响他，多关心他，还说在北京，你就通过个电话跟他联系嘛。嗯，我不知道怎么对他的人生更好一些。我愿意去付出，
即使是不像北京在当地有户口的人一样，在北京上学也比在别处上学质量好，就是学校质量高，学习条件也好。即使那样的话，也还是在北京上学好。
就是那样没法上大学，哎，
为啥呢？那在外地他就有法上大学了？
啊，不，我们老家就是河北的吗？现在国家的政策就是你是河北的只能从河北考大学，你是河南的从河南考大学，除非你是北京户口可以从北京考大学。
那你在北京上学就去河北考有什么不可以啊？
嗯，这样也可以，但是这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老师，其实孩子在北京跟我待了4-5年了，他在北京也是上学，也是过一段时间跟同学关系不好，跟老师关系又不好，然后就不想去了。
那就你说的就别上学就好了，那没办法了，我这是
没有
都一样，他们老家也还出现这问题，你以为回到老家就解决了，结果没解决。
是的是的，没解决。
没解决还回来吧，回北京上吧。
嗯，实在不行还回北京上。然后在北京上我平时工作也没有时间照顾他，他其实他是不好的性格，也是跟着我在北京也是养成的。然后我就想呢，他是不是来北京之后我经常参加咱们这个聚会带着他一起，会不会影响他？
不可，他自己需要可以，他不是你的财产，你不能强制他干什么。
嗯，那即便他到北京我又能对他做些什么呀？
我不是说让你对他做啥，我这个说法呀，这个参考，我说多了多余了，不该这么说。我是说学校的教育质量，说这个是。
嗯。
学校的教育质量，北京肯定是好的，外地哪个地方都比不上的。
哎，是。
因为北京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呐、啊，文化也是中心呐、啊，这教育质量一定是很好的。
嗯。对，他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北京他也只能上个私立，他现在问题就是在不管在老家还是在北京他都在学校待不时间太长，他就跟同学关系处不好，他就觉得郁闷不想学。我就想跟他把这个人际关系给他弄好一些，让他最起码不管
那不是你力所能及的事儿。
啊，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来说我还是希望能帮到他一点。我
这是你的借口，他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不赞同你这种说法。
嗯、那我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吧？自生自灭。
你说过了，你说任其自由发展是另一个极端。你可是你在这里头已经做过了，过头了。
我管的太多了，是吗？
不是说多，就是程度上过头了。
那我应该怎么把控呢？
算了算了，不把控了，好吧，还让你原来说中了，我这个说法哦，仅供参考，没有价值，我不说了，不说了。
嗯，啊，
不用把控，不用把控，好吧，好吧。
老师还有一点，然后我看， 就是我同事嘛，然后他是每天就写名字，他的意思是把他修行的那个法力能传递给孩子，有没有这么一个办法呀？
什么？
就是他自己每天在好好修行学佛，学完佛之后他每天早起呢，就是拿个本本，然后写上他孩子的名字，他觉得把他自己身上这个修为可以传递给他的孩子。
天
哪，那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你还做这种梦呢？哎呀，真是
啊。他然后他这写完之后，他孩子然后这回考试他上高中嘛，人家从倒数的真的考到全校第二名了，我都觉得好羡慕，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你试试吧。谁知道啊，我觉得很奇怪的事儿。
我也觉得挺神奇的，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方法。那我现在还是顺其自然吧，对吧老师？
啊，
那我现在还是顺其自然吧，然后我把我自己修行好就行了，孩子毕竟是个个体。
好吧好吧，没有事了。千多六十坐了，主要是坐下用功啊。工作时候不要关照，我说工作时候那你还有份工作了，你都断掉了呢。比方你正写文章呢，你都断掉了，思路还能写什么？你的工作要是写文章了，所以说不要关照，你别把这个看死啊！我说话是不，就是说不要受影响那个意思。你别看着是工作不要关照成了教条了，那可不是个教条啊。平时动脑筋
都是这样，
动脑筋的时候你不要
做一个，
就这样。动脑子的时候用啥功啊？不用功了，动脑子就管你动吧，不用功了。
五天一半句，你说是写文章就断了，就
对
呀、
啊，写文章你去关照你，那还你还有法写啊？所以工作时候不要关照嘛。
老师，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啥了？我的工作不是连续性的动脑子，是动一下脑子，然后就是闲一会儿，然后动一下脑子，闲一下。
好吧。
不是需要连续动脑子那种。
行行，那我说那是关照，不是教条。工作时候不要关照，我说那就是个。大概就是那么说一下，不是个教条啊，不是说必须怎么怎么，不是那个意思。
哦，
你完全可以根据你的情况去判断，不要管我说过什么了。
我以前就是听您那个录音里面就是片段啊，有说的就是有说师兄说是关照就纠结了，然后你就说是好像说不要关照了，是不是就是？主要就是体现那个，说是那个做减法那个思想。
他那个关照啊，他都已经不是关照了，成了导妄想了呀。那好吧，我觉得不要关照了。这个意思是，
哦，
意思是不要导妄想。
哦，我知道了。老师，那您看一下第二段。我就是啥，就是平时的时候吧，就是跟平时一样，就是有时候打完坐以后吧，就是脑子特别清醒的情况下，就是看周围的景物，就不像是真的有个东西，而是说是。就是在我眼里它就像一个那种影像一样，然后那种然后就是我就是感觉就是不太容易引起我的情绪波动以及那种思维判断，然后同时我心里面又隐隐约约有一种就是说是感觉就是清醒的，就是有点一个感觉知道我心里面心内心最深处有种那种不动的这种东西，就是说然后就是这就是我尽可能那种就是体会或者是那种琢磨的一种坐下关照的一种状态。老师您看、
不要管这个事儿啊，你这是打妄想，你这不是关照。
哦，就是。
别理会了，别理会这些事了，不要这样理会，不要这样运动了。
就是我是想听您描述一下那个虚妄显真，那个显真的那个是大概是什么感觉。
不是你说这个意思，你不是这意思。显真不是感觉。不是你说这个意思。
显真的大概是应该是怎么才算显真了？
你这么一问就已经不是了。我这样说吧，不要考虑，没有看到过什么显真，不管了。因为什么呢？看到那段话，显真总不正只说了那俩字，看到那一段话就明白了。你看到那段话也没明白，就不要考虑它。还用再说？还是那段话里的意思？你都看到过了，还用再说？那一个你都没有认同，那就不要管他了，算是没有说过显真这种话。因为就是、
这个、
你已经不认同了，你已经不认同说这个显真这个事了。因为看到那段话就明白，根本就不用另外解释。
老师可能有点误会了，其实我没有看到那段话，我就看见过这四个字，就虚妄显真这四个字，然后我对、
啊、那你看到一段话吧，看看。
哦，好好。就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您那个问那个消业障的问题，就是我之前那种发过愿，说是想念一百遍。
这个你也没有看到哪段文字，那个是你自己心里想出来的，没有说过消业障。
哦，不是不是，就是我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个不是看的，我就是个人想的一个想法。我之前不是有个想法，
那你想你要消业障，你这有业障啊？我指定什么业障？然后站在说消，现在有啊，没有东西你消什么呀、啊？你有什么东西要消啊？我指定。
啊，是你是这个理，但是生活中遇到的这种不顺利的时候，还是会去看，再说说这个影响。就是想把这些不顺稍微。
你说的不顺利是指的啥呀、啊？想赚钱赚不来，是指的这类，这啥？
是类似吧，差不多就是。那这样
的话，不是打妄想吗？消啥业障啊？信因果吗？要信因果就不存在问题了。
啊、嗯，信。
信因果还有啥问题啊？那都因果有啥不可接受的呀、
啊？是的，是的。
我们说的消业障是障碍解脱，哪是障碍赚钱呢？
哦，我们主要就是说影响。
障碍解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恶业了，障碍你解脱，这就是业障。
哦，是
恶业的功夫障碍你求解脱，这就是业障。
那这个恶业能不能处理？
还算业障啊？那根本那是因果，那算啥业障啊？你根本就没造了个业，你想赚这得到那个果呀、啊？除非你不信因果的另外一回事，不信因果也在因果里啊，不信因果并不是没有因果了。
嗯，信了信了。
不关你信不信的事，因果就是因果。
哦，是的是的，老师我信这个信，就是我可能没表达清楚，我主要也就是说是送了障碍修行这方面的问题。
对，障碍修行这叫你为什么障碍修行？因为做了恶业了，障碍修行叫业障。
哦，是吗？我就是想问一下，该如何处理这些曾经做的这个恶意？除了等待那种等待之外，还有
修行啊，不修行就解决这问题了。坚持修行不就业障给冲破了？
哦，就是
用你的毅力坚持修行，不就冲破了业障了？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其实就是意志力能解决绝大多数问题，然后那种加持力是辅助作用，是这样。
你这是你家长的话呀，你说啥是辅助作用都没，我都没讲辅助作用，你说的啥辅助作用啊？
哦，我知道了，不知道。老师，那就是这个问题我知道
了。你可
是
弄错了、
就是、
你把加持当成你修行的力量了，你拉倒，加持力是那个意思吗？加持力不是那个意思。
那简单说一下加持力是
什么。他能代替你修行的加持力。
不能。
加持力就是增加你的决心，增加你的信心，但并不增加你的结果，不能增加你的信心、结果还是你自己努力的才能得到结果。靠加持力对结果一丝一毫都没有增加，只能说加强你的心，加强你修行的心，不能加强结果。加强结果还算你修行的，那算你修行的来的。
哦，我知道了。那其实就如果现在修行状态很好的话，也就不用专门求这些加持力，就老老实实修就
好。那是加持力结果下才是很好的。你为什么会修行状态很好啊？就因为有加持力才是很好。
哦，我懂了。老师，那个我之前客观情况就是我就是最近念白字没念三千遍了嘛，然后有时候念他就头皮发麻，这个算加持力。
啥三千遍啥意思？啥三千遍？
就是念三千遍百字明，打算念一万遍。然后最近念的时候，有时候就头皮发麻，头顶上有点痒，这个算不算加持力？
呀，这算啥加持力啊？这是感通啊！只要修行就有警戒，这警戒虽然是好事，但你都忘掉它吧，不要考虑它。
哦，好的。
这是修行的结果，这啥加持力啊？
哦，行，老师，那我知道了，那没事。
我想问一下，就是坐下的时候，比方我想看一些什么其他的书、经书，就是心经啊，或者是持大悲咒，这算是合规还是不合规？对于修心密来说，
你说的规是啥规啊？
就比方说我们心密
宪法的规矩，你说的是？
就是比方我们算一门深入嘛，我修心密这算一门，我要去看心经和其他的，这是违背了一门深入这个原则或者是一种说法吗？
这个就是变化，俩人一个人都在看，一个人是不一门深，另一个人就属于也没影响一门深，所以不在你看不看，在你分心不分心。
哦，那其实就是坐下我是可以去看的，就是我
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你何必多事呢？你在看不看上追究什么呀？没必要追究。
哦，
人家也在看，跟你就不一样，人家等于没看，你就是看了，所以你们俩都在看，他是正确的，你就不正确。
哦，
他根本就没事，不在意，他就没事，他就等于没看。
嗯，
你看
是
多
事了，哦，多事了，多事了。好了，我没有别的问题，谢谢师傅。
我现在在百座内，除了每天一座心中心外，可以加念大光明咒和消一切业障病神咒吗？
没有规定他必须加，也没有规定不能加。为什么他要这样呢？你问他，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加这干什么用啊？
师兄，为什么要加？刚刚开始修心中心。
刚刚开始修心中心，应该修六元一咒啊，打坐呀。
师兄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啊？您打字吧，
打字也行，打字回答也行。为什么？为啥要这样？加这干啥用？
对，
我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禅宗的，打击风这个哈是不能落住。那是什么叫落？什么叫住？
你在哪儿看到的不能落住？
我就看在哪，好像是在中静炉上，也不是紫月炉，反正
你就去找吧，在你看的答案就在你看的那个地方呢。就这个不能落住这个名词的取一个完整的意思，包括这个话，答案就在那里头的。你比如说别处从那就敲出来一句话到别处找答案，那你说你找到答案可能不准确。答案就在你看书那个这个书那一块地方呢，取一段完整的意思，你读通了答案就在里头了。
他这个就是这一段完整的故事以后下边的罗柱就说这句话。
那肯定你都解释什么叫落什么叫住。
他解释都没解释，他就这么说的。就是不能落住。
你把那一段话贴着我看看，找到以后咱们再接着讨论。
我再问下一个问题啊。楞严经那里边不有吗？就是岁若多行可消妄，娑伽罗心不动转。这个岁若多行指的是什么？是妄想吗？
经书里头的呀，那都是佛经里的话，你看看经解就知道了。
经解没看见有经解那个。
那是经文呢、啊、你说这个你讲的是经文呢、啊、
是经文那个一首诗里边。
对啊，是经文，看经解就看肯定解释这个。
那好吧，我说经书里看一下。
我不是没看过这一段，我是凭记忆说不准确。什么生活多性的可笑呢，就说家罗星无动转，有的解释的很清楚。我看到我那个经解。但是我的凭记忆记不准确，你还是看看经解吧。对，楞严咒没错，楞严咒。
师父，刘师兄已经把这段句子帮我们找出来了。
看到了，看到了。
顺若多是空神性空，它是没有形象的，要佛光照它才现形现身。佛光不照它是没有形象的，就表示性空，空性。顺若多硕伽罗心是坚固性，它是不会再有变更的，不会再毁坏的。空性它根本不会消亡，有东西才可以消，空是没有东西可消。顺若多性可消亡是说纵然空性可以消亡，而我这个身心坚固之心也一点不会动摇，不会退转，这就是硕伽罗心无退转。 表示我的愿力坚固得很，深厚得很，不会退失这个菩提心，也就是我要度众生，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是楞严要解里面的。
师父，我想问个问题，我这问题是啥呢？我摆坐快完事儿了，可是在那个念着咒打着坐，念着念着有半个多小时，一个来小时的时候，就是咒断了，断了那个瞬间，这眼前你闭着眼睛念咒呢，眼前出来就像那电影的那个荧屏往上反正是出来这儿，有的吧在坐上我是记住了，下坐以后就忘了。师父，我就问问这是啥现象？
不要理他这些东西，只管念你的咒，别来别关注他，就是别注意他有没有这种事，不要管他。
完了，我心里
出现任何现象都是一概不理，不仅仅是你说这个。
就是念着念着咒，念着挺清静，心里特别清静，完了咒就拖着，就念不出来，那个瞬间就出来这儿。我觉得这咋回事呢？我得问我师傅，我自己不知道啊。
不要管这事了，不要理睬他，忘掉吧。
行，完了再有一个就是我摆坐快完事了，我就想再打一个摆坐，这摆坐当中我先找心打那个摆坐的俩小时，下午打千坐的俩小时，这样行吗？
何必呢？你就只管完成两轮，你完成吧，再打个两轮以后再说吧，何必这样呢？没有必要。
啊，完了，我再还有一个师傅想再问你，就是下午我加坐加两个小时，就是这白天干活有的时候累的时候，到一个多点一个半点的时候，心我不是岁数大，我心脏病嘛，就是心撑挺那个肚的那种难受，完了不到俩小时这样下坐不如法吧？
当然当然，那你可以不打心中心坐呀，不够两小时，别打心中心坐，心中心坐就要两小时，阳看不就打不了两小时，就不要做心中心坐了。
啊，就是一到一个半点的时候，就心脏是有点难受。那
就
我
打不以后不打心中心坐不就行了？这个，
那就那个一个半点，我打那个方便印。
你说这个还是说要心中心法不够？心中心法六个人做，别养成习惯不够两小时。打不够两小时就不打，不打也不要养成那个不够两小时的习惯。
那像打那个方便印的话呢？
那你不随便呢？你的意思是不是心中心法？方便印不够两，方便谁要求过两小时？没有要求过呀。
打方便，那就我这下午这个，就是按我的那个休息完了以后，下午打那个念咒打坐的时候打那个方便印，这样可以吧？
这还问问可以不可以啊？他都没有要求两小时，你这有没必要没必要说可不可以啊？
那行，我知道了，师傅，感恩师傅。
非得同底脱落才是实证本体吗？没有任何境界出现，只要体悟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不是就是实证？
你这个都是假设的。实际上，你先说那个同底脱，那个是修行的结果，你只要实修了，就有可能出现这种，就这种警戒吧，就说同底脱的警戒。在这种警戒下，很容易实证本体。这种警戒并不等于实证本体。这是这第一个，再一个是这个没有任何警戒出现体悟，不可能。只要你修行，它怎么会没有警戒出现呢？你这是假设的，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他这样的说话都是一种假设，这不管用，还不如实修。你要想知道，还是实修吧。你在这假设，假设一种极端情况是吗？假设另一种极端不管用的，都已经告诉你了，你再假设还有啥用？当然了，告诉你，你要是不信，是另做别论了。老人就这么告诉我们的。当然，你要不信，来另做别论了。
师傅，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啊，他千坐刚过百坐， 感觉自己定力不够，加做第三印可以吗？
别追求定力，算了，这帮大头把不追求定力，定力不够，定力够，不要管他了，我们不追求他。
在百坐内要加坐，怎么加？
就哪样加哪样。
嗯。现在新中心百坐里上座第12天，上座的时候不停的耳朵里好像有人拿小棉签在耳朵里转来转去，他说很痒又不能抓，还是关注咒语不停。下座后体温一直偏高，身上好像一直一会儿有东西血管里爬，脑袋部分也像空心的状态。最近家里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好像我也无所谓，也不发不起火，这种状态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正常我就不管他，要不然我老是关心这些身体的状态就分心。
那你这个情况不知道不修行有这种事吗？不打坐修行还有这种事发生吗？也就是说你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与打坐有关？不打坐的情况发生不一定是打坐造成的。
嗯，他说不打坐没有是。
那行了，那就是这样。要能坚持打坐你就坚持打坐也好，这些情况都不是障碍。要是真正不行的话，那不适合打坐，你最好就不打坐了。不打坐也能修行啊，你比如念佛求往生不用打坐也能念。
他说可以坚持，觉得挺好。
可以坚持你就别多想这事了，一直在重复这事，在回忆这事没有用的。打坐哪会没有反应啊，不过个人反应都不像同日子，不一定跟你一样，但是人人都有反应，都不可能是冷水泡石头啥反应没有，都不可能。
任取了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芝，要时时警觉不着相，让它时时现前，也就是说时时让心没事，时时反观无念心体，对吗？
书上的话能错吗？错了他会写书上，他说的都是书上讲的话。
嗯，他说这下心稳了。
稳啥？你打坐不打坐，修行不修行啊？
段师兄应该打了不止1000桌了，是不？
那应该没问题了呀，这还是问题吗？
一直在这怀疑着，3000桌了。
那怎么还会有这种问题呢？
这个地方一直是他的疑惑。今天稳了。
老师，我想跟你问一下，就是最近把关照的时候，就是前可能大概就是十几分钟时间啊，关照的时候还寥寥分明的挺好的，但是就是再过十几分钟的时候就自己就好像就是那种昏昏入睡的那种，然后就特别累，然后就没有了，我感觉就。
你这不是关照，这是找感觉了。我们说的关照不是你这个意思。
哦。
找啥感觉？找啥感觉？管啥用？
那我就这样弄了以后，就慢慢我就觉得特别累。
你不是修行中心法的？
是是。
那你说的是咋回事？我就很奇怪，我觉得好像谁知道啊？这跟我们说的关照更是一回事啊，咋会能说成？
那老师，你能给我讲一下？
关照有本书啊，哥们儿，你说这个是，你看过没有？如何关照看过没有？
我简简单单的以前看过，就是我简单的
看几遍吧，反复看几遍吧，好吧？
多看几遍，嗯，好的，老师。
你可能你根本就没有理会，就不理会里头的事，只管按你那个想法走，不管书里说什么，大概是。你看看吧，你那个不是关照，你看看书里怎么说吧。
好的，好的，老师，
师兄，就是您刚刚说这个情况，您是说的坐下吧，不是在说坐上哈？
我理解是坐下，
是坐下。
那他说坐上，我们回答不准确。我理解
坐下，坐下的关照就是。 关心的就念头的起落呀，这样的时候就是断念嘛，断断断断好，就前十几分钟就还可以聊聊分泌的新的念头起落，都知道吗？
多试了
啊，老师，
多试了，你是多试了，你追求那个状况不可能。
哎，对对对，我一来就
想着，他咋可能啊？
哦，我就心里面就是一直就想做的那种寥寥分明的，因为说的是自信是活泼泼的嘛。
我不就说了，
可能
你不知道啥是关照？你看你跟我说，你看看关照是你说这意思吗？
嗯，
你知道他是哪拐了弯了？说无念心起的时候，他呢是找一种警戒，看住他，看住警戒。实际上啊，不是看住，是你本具啊，看住啥？那就是。由于遮盖发现不了，并不是说他跑了让你给他找回来，根本就一步都没有离开过你，只是有的时候由于乌云密布看不见天，就像那一样妄想一起看不见真心了，就这意思，并不是真心一步一丝一毫都没有离开过，他还在。
哦，我又着相了是老师？
不是着相，是你自己造了个相，不是着相、
哦、
你要制造一个相。
对对对对，那知道了，老师。